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今天我们的对话后浪呢，要聊一聊跟婚礼有关的话题了。话题的名字叫做呢，办个婚礼是一种享受还是脱层皮？今天在这儿有还没有办婚礼的，还有办过了婚礼，还有办过婚礼还当过伴娘，而且还做过司仪的人。我估计这儿好几个都没准都做过这个婚礼的司仪，因为嘴皮子太利索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何阳、Sammy、蜜雪还有 Britta。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眼中心中曾经经历过的或者幻想过的婚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哈，这婚礼庆典是往往每一对新人都抹不开的躲不过的这么一个流程。那今天我们从谁先开始呢？我特别好奇，从初恋就开始的 Sammy 和何阳， Sammy 和阳有没有给过你一个盛大的希腊婚礼啊？
哎呦，从我开始的话，那我只能从吐槽开始了。
随便吐，随便吐。
就是是这样，因为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呢，是我们在这边决定结婚，然后我们又回国去跟家里人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因为时间比较短，就是准备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没有走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婚礼的这种局面，只是就是说双方家人坐在一起，然后所有的亲戚朋友在一起吃了顿饭而已。这个呢，我想再给何阳几十年时间，让他把这个应有的遗憾给我补上啊。但是说回到当时办这个比较简单办的这个初衷，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从双方家庭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家庭的习惯，就是我所知道的所有的我的表兄表妹啊什么，他们所有的人结婚其实都没有办，就是我们家庭是这么一个习惯，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只是家里边的一个庆祝，就是没有这种所谓的铺张这种形式的这种传统，所以我们也实际上是这种传统的一种延续。我的很多朋友呢，也是有这种做这种很庞大的这种婚礼啊，或者这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这种参与了。但是从我们个人的选择来说呢，我们可能更愿意把这个办婚礼的钱啊，比如把它作为一次旅行，作为一次蜜月，作为我们这个新家的一个建设费用，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对，
没听见吐槽啊？
对，没听见吐槽，这个不够狠啊！我这准备接大招呢，我这盾牌
都
打好了，这
ready 了，结果啥也没有。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我是觉得啊，因为我打小时候看见的婚礼，你看我们小时候，欣姐应该知道，我们小时候最爱去闹洞房啊，去看去吃那个婚宴呀、那个婚宴太好吃了。对，然后看那些这些形式这么过来的，然后我看了太多这些婚闹的这些例子了，所以呢，对于我心里来说，就有一种阴影，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我给你举几点例子啊。过去的婚礼的时候闹的时候咱们还没到洞房了，就是光酒席宴上让给那个嘉宾啊什么点烟什么的，哎呦，就跟你能把这个新郎给玩死，他这就是还有新娘，你给你点烟，那对方他就点一下他就吹一下，点一下吹一下，有花20分钟你都点不上一个烟。
这太客气了，这都不算婚闹啊。
对，这还没到洞房呢，
这都是
洞房，真的太可怕。哦，我有次看亲眼看到了一个，他那闹洞房那个新娘就在下边，他一下被压在下面，然后上边落了7-8个男的，就是压在新娘上面，那新娘呢已经很痛苦了，在下边已经，他就是这种闹。然后我还听到别人说过一个，就是一直落，落了14个也不十几个男的，然后新娘被压死了，当天晚上，你知道，就是我就看到这些故事，然后后来，
他们没有一个底线的闹起来。
没有底线，没有底线，他们不管你那个。然后你到了上床吧，就是一步一步的哈。到了床上，你看床上过去的时候都是铺着什么大枣啊，
花
生米啊什么的，
早生贵子。
早生贵子啊，生的花花绿绿之类的，反正。
对对。
但是你要整着，你要躺，你要躺着在这个上面睡觉啊。
嗯。
你睡一晚上，你这早上起来那身上全是坑坑洼洼的，你说还得上医院，就是这个，就是整个看下来，这些东西给我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就没有期望了，就是没有那种期望，要找一个大婚礼啊，搞一个什么的，这些程序你都得办，不光是说吃顿饭呀、什么大家宣个誓啊，不是这么简单。
拍吧，婚纱拍了吗？
婚纱是必须的，我们是专门拍了婚纱，找的专业摄影师，然后拿出时间来拍了很好的婚纱照，是这是肯定的。
嗯，拍婚纱觉得累吗？我觉得拍婚纱照开始都好累人了。
我没有累，觉得
我也没觉得累。
我是没有觉得累，但是
初恋男
友来了，
比较太
近
了，简直是我以为他们累，完全不累是吧？哎，赵宁，
完全不累，我觉得好像跟摄影师有关系。对，因为摄影师一直在鼓励我们俩，所以说我是从来没见过像你们俩这种拍摄感觉的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
维塔今天见识到了吧？我跟你说，
说你们俩的感觉太到位了。
摄影师一定更累啊，一定比你们累。
其实我觉得，
所以给我们
好累的。
我是觉得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说，但是现在想一想，确实是三妹没有吐槽，我自己知道心里有愧，就是说，应该办一个婚礼，要不然他老觉得哎，好像哪个地儿好像没有那个起点似的那种感觉哈，就这么多年来巴拉巴这么顺顺当当的过来了，中间没有一个基本，没有被折腾过。
现在不是已经在做铺垫了吗？现在开始生酮饮食塑身。然后可以从婚纱到婚礼再重新就来一次，就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的一个起点。
但是这个你如果其实后来补办一个，又感觉又会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人生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干适当的事情，就是你这个仪式感是在一定程度的控制下是应该有的。这样你这个无论是回忆还是说你给人生翻一个篇儿，其实从这方面讲都是有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嗯，
虽然就是说这个仪式没有或者没有那么大。心里有一点点遗憾，但是作为当时的选择，包括当时双方父母的这种推荐，也就是这样顺其自然的下来了，也还好吧。所以看看等我减肥成功之后可以再搞一下，稍微的弥补一次。
哎，Britta 的
不接茬，这话我不接啊，不接话、啊。
这他以为一个不接呢。
我保持沉默。
Britta 的先生是个 OZ 嘛？Britta 你办婚礼的没有啊？是中式还是西式的？
我办了，我那个比较特殊，我公公婆婆不知道，就是我老公非常的 Aussie， 他就给他爸妈发了封邮件，他说你好，我结婚了，在北京，然后没了，然后他邀请了他的姐姐，姐姐坐飞机来了。我们就是比较简单的吃了个饭哦，对，说到那个婚纱照，我的婚纱照是跟我高中同学照的，就是我穿着婚纱，然后跟我两个女生朋友照的，我没有跟我老公的婚纱照，没有老公，跟老公。对，然后
好新鲜，没听说过呢。
没有，这已经不错了。有的人还有一个带照婚纱照，就是找别的男的带照，
然后呢，
也这活啊。
有的甚至就不批了、
哦、那就不对了吧。
然后婚礼是非常小的，就是因为当初在北京嘛，就是也不想办，就像刚出那个 Sammy 跟何阳说的，就所有那些都不想做，我们就找了我最好的朋友，然后没有任何嘉宾，所有的亲戚跟朋友都是伴娘，就是除了伴娘以外，伴娘伴郎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人，要么就是家人。
两桌就搞定了，可以对吧？
对，就在那个有一个食堂里边，对，我租了一个食堂，然后我租了一个钢琴，然后租了一个摄像，然后就解决了。
你爸妈同意吗？
啊，我爸妈非常同意，我爸妈就是非常非常葛的人，就是这词儿对吗？就是特别
啥叫葛呀？
葛就是特别，不随大溜，他们就是特别自己、
有特点，
对，他们就是特别不一样，然后他们就不想什么都不想要，对，然后所以他们非常开心，这个是一个很小型很私密的一个活动，但是又很有很多照片，也因为也要给老公的家人看，就还是有给他们看，
嗯，
只不过他们没有来，对。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那你的婚礼你就不会觉得累对吧？婚纱老公也没去，然后、
婚纱是在五棵松批发市场买的，2000块钱，我记得可清楚了。
哦，你还去买了一件婚纱呀？
我给我所有的伴娘都买了那个伴娘服，对，然后我自己去五棵松批发市场买的婚纱，他们说那儿的婚纱跟什么西单的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它是批发所以便宜，所以我特地去那儿买的。
哎呦，真是个实诚姑娘啊。
你这是明明把事儿可以办简单了，你就自己就非得想把它变复杂了，是不是？要不然觉得好像这婚没结是吧？
不过婚纱我觉得对女孩子来说是一个执念的，就是你其他没有，但是婚纱一定要挑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因为我知道国外有这个传统，就你这婚纱其实可以传给自己的女儿，或者是自己甚至自己的孙女，他们改一改再穿上去，非常有一个家族传统的观念。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
我觉得听到这儿一说的话，这已经三女的都穿过婚纱了，然后一说
插不上嘴。
一说到时候会想过要穿婚纱吗？
我结婚的时候肯定是应该是西式吧。我对中式包括中式的婚礼都不太感冒，就是总觉得就像刚才那位何阳说的这个婚闹，我是这辈子真的我一定不要经历这种婚礼，就是中式的婚礼我一定不要，包括我觉得我结婚的时候像中式那部分的礼仪我都想直接免掉，包括穿中式的衣服，如果说长辈一定要求强力要求我才会去妥协，因为其实对我爸妈来讲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执念，我也没有，我其实想要的我想象中的婚礼其实就比较简单的，就是不费力的那一种，因为我自己做过伴娘，我做过2次伴娘，我还帮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主持过婚礼，所以我太明白就是一个婚礼办下来是几个月的功夫，对，是几个月的功夫，然后包括婚礼当天一整天，新娘从早上4-5点吧，其实准确是4点多钟起来化妆，包括伴娘，对，然后当天要去取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物料，花呀，很多的物料都是当天去取的，很早就要起来去取，然后化完妆，摄影师过来然后拍照，然后一整天白天是拍照，晚上是婚宴。基本上那一整天整个人下来就已经不像人了，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就是这个婚礼真的是太累了，感觉就像是结给别人看的一样，所以我就觉得那不如就是比较简单的，我向往就那种海边两个人，一个牧师，然后可能就是双方家人，对，好朋友，其实就可以了，去一个比较美的海岛这样子，这个是我比较向往的那种婚礼，反正中式的那种特别是有婚闹的我真的不想经历。
对，我也很奇怪这个婚闹的传统是怎么来的，就是为什么非得要闹这么一下呢？
所以这个农村会比较多，因为如果有人去闹你的婚礼，说明你在这个村里或者这个镇上你人缘好，人家给你面子，然后真是有这种想法。我当然不说是绝对，但是这是一部分人的想法，他会觉得你在这个地方人看得起你，愿意来跟你开开玩笑。就我是见过，就是他不叫婚闹吧，我见过比较我那个把那个闹字去掉，比较婚的那个婚礼也见过一次，那个时候年纪还不算很大，但是确实很震惊。就曾经见过，就是他们拿两个鸡蛋，一个白皮鸡蛋，一个红皮鸡蛋，从裤腿这边进去那边出来，先让新娘要交换出来哈，从新郎的 裤腿里左右裤腿交换，当时啊、哦，那种场面到现在确实是很难忘的，也给我后来自己举办婚礼也留下了一个阴影。但是后来也说的特别清楚，我是不会拒绝这种东西哦，就是家里可能离开家比较早嘛，然后离开家比较早了以后呢，自己在外面独立生活久了，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是离家比较早的吧，离家比较早，然后父母到最后其实你做什么的还是比较尊重你的意见的。就知道我真的如果翻脸了的话还是比较吓人的，所以当时办就是我是最讨厌办婚礼的，坚决不想办婚礼。但之前跟先生我也觉得婚纱照肯定要拍，我就觉得我老了以后嘛，就是哎曾经还有年轻漂亮过的时候，所以提前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上海特别流行的叫巴黎婚纱，就所谓的收费最贵的，然后就找了里面的化妆师全都是台湾过来的。然后去拍，我是充满了期待，结果到了下午的时候，哎呦，那两天因为你要换好几个地儿，什么瑞金宾馆啊，上海马戏城啊，这种户外的哈，室内的户外的，哎呦，里面的场景外面的可累了，外面跟里面的衣服不停的换衣服，然后不停的室内装和室外装还不太一样。觉得我还稍微好点，我觉得 我老公是比较崩溃的，我觉得男的一听到给他化妆做头发他都是觉得极其不耐烦，然后还在那儿摆拍，哦，我女婿来了，但是他绝对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哦，他一脸蒙圈的样子，好可爱。
其实我觉得婚礼还有一个就是，当天新郎新娘要有那个舞蹈嘛，这个是真的是几个月的功夫，你得天天练。包括有一些新郎新娘想在婚礼上面给嘉宾一个惊喜，我有参加过的婚礼啊，就是新娘她是会跳舞的。然后他就找了几个伴娘几个姐妹一起在这个婚礼上面给嘉宾跳了一个舞、
哦、
是非常的有惊喜
有、
啊、对，非常特别的一个婚礼有参加过的。伴郎呢不会跳舞，就被这个新娘撺掇着一定要去学，然后这个伴郎就这个伴郎是我的不是伴郎，就新郎讲错了、这个新郎特别的痛苦，他就是还有我婚礼前几个月是我人生最痛苦的几个月，因为一直在练舞、因为他完全不会跳舞，然后他婚礼当天对新娘跳得特别好，新郎跳得特别无法言喻
的感觉，说就身体不协调，
对，无法言喻。
我感觉有的时候这个婚礼啊是这个检验爱情是不是深厚的这个一个方式，就是很多新娘就会想哦，你连这个学跳舞的这个 effort 就不愿付出、那我们以后怎么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
这我们也被逼跳了一段啊，但是那个跟情况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当时我们需要在两个地方，因为我父母在四川嘛，然后我们是在上海，然后我老公这一边呢，他们家里人丁是担保，家里没什么太多人的。而我呢是最好希望不要办婚礼，就是把那个钱也是一样的想法，要出去旅游。但是我爸这边不同，说你莫不父母会有要求，他想法就很简单，我觉得也代表了一部分父母的想法哈，就也没有错，就是觉得啊，我嫁女儿为什么要这么偷偷摸摸的，凭什么让人家觉得我好不容易养了这么女儿就这样无声无息的就出去，那不行，那你可以，我不愿意，我在我的老哥们面前就丢不起这个脸。所以我们当时专门从上海飞回去举行婚礼，但是我跟我爸说特别清楚，就是绝对不准人闹洞房，因为小时候见过人闹洞房的样子以后，所以这个东西就定得特别好，真的。然后当天呢也就不存在什么接亲不接亲，从家里直接就走了。我到现在就记得结婚的当天，我们家很奇怪，一般来说看大多数的这个结婚的时候妈都会哭得跟个泪人一样的哈，父亲一般都没什么事儿，我们家恰好是反的。因为这个我完全没有想起来，就是因为有那个摄像嘛，一般那个时候都会有摄像，他会给你全程拍摄下来，最后给你做个光碟嘛。那个时候比较我们那个年代，我比何阳还大一点，我不知道何阳有没有就是那个经历。后来就给拍下来了以后，就是完了之后，我有个姨妈就跟我说，你结婚挺好玩的，全程你们爸板着个脸，就爸，因为苹果爸对我就很严肃的嘛，然后我爸就板着个脸，就反而相反，然后我妈笑逐颜开。后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就是过了之后就把那个碟片呢，因为这个碟片后来就一直放在我父母那儿，这个有一个 VCD。 以后来我女儿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一直是我爸爸妈妈在带，女儿呢有一个爱好，小时候就是看这张碟片，我跟她爸爸结婚的这个碟片，而且是没完没了的看，看到后来外公外婆都看得想吐了。 然后就把这张碟片给藏起来了，告诉他被别人借走了。那时候孩子还很单纯，就不知道就为什么还有人会愿意来借爸爸妈妈的结婚的 VCD 去看。哦，后来把那个 VCD 拿出来一放，果然包括一些照片，全程我爸都是黑着脸的，我妈笑得嘴都合不拢。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我为什么结婚你没有丝毫流露出要难过要不舍吗？我妈说没有啊，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结婚挺好的，以后就出去了，然后我也不用操心了，说他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当时在婚礼上，我记得人不多了，都我爸爸的一些朋友还有我们家一些亲戚，然后我两个发小后来当天还在上班专门赶过来啊。那个时候不是有什么那个影像节的妹妹你坐船头吗？哎呦，他们搭了好多的板凳，一定要叫我们跳上去。我老公那么内向那么内敛的一个人，他真的很听话，他真的就拖着那个红绸子就像那个拉纤一样，他就爬到板凳上跟着我走了一圈，就左手左脚的跳了一圈。我后来想想还真蛮难为他的哈，就在那个时候就以为他是一个抹不开的人，就到了那个时候还真的是特别的配合。但真的结婚很累人，我搞这么一趟，有时候你结完就真的就走够了。然后再加上就是刚才一书讲的，你当过伴娘哈，当伴娘也是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老公就是当年我们俩认识，就是我是伴娘，他是伴郎之一，我是伴娘之一，就是遇到人家恶作剧坐在婚车里面，那我坐在后面，他坐在副驾驶，那就叫我非要叫我给他点烟，然后他不会抽烟，然后我的也不会点烟，然后刚把那个打火那个火柴划了以后，那个司机就猛一刹车，我一下把那个火啊就戳在了他的那个手上，给他手上烫了个印子。哎，真的，我到现在都记不清楚，因为我以为就很尴尬，你知道吧？因为那个时候我年纪好轻，我刚刚大学毕业，就刚刚大学毕业，而且当了好几次的伴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就是伴娘次数当多了就容易嫁不出去，
不能超过三次。
哎，我当了好多次伴娘，我都数不清了，然后我把手给他烫伤了。哎呦，后来慢慢结果反而两个人就认识了。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这个是当伴娘还当的挺值得的，因为我当过两次伴娘。其实我比较怕的是这个抢花球的这个环节，因为其实每一位新娘她都有一个内定的，怎么讲，就是接花球的伴娘肯定是跟她关系最好的那个，或者是最急切想要结婚的。有，因为他们会说啊，我花要抛什么位置，你这个内定的要站在哪里给你接，因为不是每一个伴娘都那么急切的想接花球或者想就下一个结婚嘛。因为不是说接到花球下一个结婚的意思吗？
嗯，
所以我比较奇怪，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就不说名字了，他是真的很想结婚，他现在也已经结婚了。嗯，所以因为我们朋友都是一个圈子的嘛，所以我参加的两次婚礼其实他都有在，然后我当时就想说有他在我一定接不到花球，我就直接放弃了，因为他是那种是就是全力以赴要去接花球的，所以然后他每一次也都会跟新娘说好，你一定要把花球给我，所以他每一次都是内定接花球的那个人。他接了两次花球，两次参加婚礼当伴娘都是被他接走了，他是那种会扑出去接花球的。所以就是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环节倒是挺有意思的，只不过是哎，有一些就是结婚意愿比较强的这个伴娘，你就完全接不到，就这种事儿也能
内定。哎，我意思是大家随机抢，谁抢到是谁的。
没有，没有，
这个必须要生扑，哪有随机来，啊，
真的
生
扑，
啊，
就是得靠抢的。而且他是那种就架势很足的，一开始直接把我们吓退了，我们直接就退到后几排。然后你看每一次抢到花球一定是扑上去接的那个。
对，没有天上掉馅饼的时候，全是生
活。真的，要去争取。
中奖的都是那什么？
生活处处都是套路。
对，一定得争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国内举办婚礼啊，像我爸，其实他这么多年经常去参加别人的婚礼，他一直不停的给别人红包，给礼金，哎，份子钱。
嗯。
他就经常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呢，希望你结婚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把我过去那么多年的
份子钱
赚回来，收回来。
我觉得这一部分家长会。这样的很真实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我爸，我觉得一方面就觉得他就一个是你要这么一个女儿，我因为也是独养女儿嘛，他觉得悄不声儿出去，而且我爸在我们当地还比较有一点点这个，因为他看病看的挺好的，有朋友也比较多，他有点那种就是一下就觉得好像嫁出去了，无声无息的没面子。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这么多年不在家，你随份子钱随了那么多出去。其实也多多少少也有这个关系在里面。
嗯，他们不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中国结婚是赚钱的，但在澳洲这边办婚礼是赔钱的。所以很多人，很多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就是也是来的比较晚的移民嘛。
嗯
嗯、那就是说他们在中国也有一些朋友，经常在这边办一场，在中国办一场。有一些人就是他不是一个省份的，那新郎新娘不在一个地方，那就会三场，一场在澳洲，一场在新娘家，一场在新郎家，这个很正常，对吧？三场。铁定是一个赚钱的生意啊，对不对？国内两场一定赚翻掉了，所以这个办三场的这个 couple， 我真的是特别佩服他们的这个商业头脑。其实讲真的是非常赚钱，因为在国内份子钱一般给的比在澳洲这边要多，所以就是从纯理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如果有这个需求，我还是会回去办的。
但是真的好累啊，关键办三场，随份子他有个这样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随了你之前你随了他1000，到了你办的时候，他肯定再怎么在你的基础上是要加码的，不能原封原样的给你还回来、
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算是一个生意，然后再加上特别是关系又特别近的，这个价码又是
主要是什么呀？有的呀是认为啊，我这一次办婚礼啊，可能就是这一辈子就一次了，
嗯，
所以大操大办一下，但是谁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呢？就是很可能不是最后一次，而且还有的就是他确实拿这当生意，他就是。嗯，结了离，离了再结，结了再离，然后离了再结。哎，这他靠这个发财了，你知道吗？收的是盆满钵满的。
这个生活成本、
哎。要遇到这种人，我遇到过，就是有结婚去过了以后，真的是二婚又去，然后后来生孩子去，然后满月去过一次，然后到百天的时候，我实在就是很不开心了，然后跟另外一个朋友说，我们俩坚决不去了。就是真的，你会觉得就像连续剧一样的，比老友记还长。没完没了的，就是两次就算了，然后孩儿生下来咱也去了，送了啥的，然后就开始满月百天的这样子。
其实关键，如果说你跟这个人是特别熟的朋友，那也就算了。就是你要参与他生活里，对，没比较重要的事儿。我发现现在就是婚礼邀请的嘉宾越来越就不着谱了。我经常就有那种来邀请我是那种很多年不联系的朋友过来邀请我去他婚礼，我就想说，我们以前都不联系，完了之后就。大家都五六年不怎么联系，突然邀请我去他婚礼，完了去完婚礼之后又消失了，
依然不联系，
对，
依然不联系，
这就是生意了，这很明显了，就是说我很多年没联系的朋友把兄弟联系来，你把红包拿过来，我收完之后咱们就再也不联系了，你结婚的时候咱也别联系，我这红包就不用还回去了。
真的是，所以我说这个婚礼现在不是就是年轻很多年轻人就流行那种叫微婚礼嘛，有个词，就是婚礼就除了我刚说就是除了伴郎伴娘，牧师，对对对，最好的朋友，比较近的朋友，父母家人。其实就没有了，因为你想想，其实我们每个人比较近的关系圈也就那么几个人，你说哪里来的那么多人可以去邀请？其实你说平时见面点头微笑的那些朋友，一般朋友啊，你说要真邀请能邀请很多很多，但是近的朋友也就那么几个吧，其实你邀请不到那么多人。我有朋友就是他们结婚办婚礼啊，就是纯商业性质的，也不是说他们要赚钱，但是呢他们邀请的都是什么合作伙伴啊，客户， 就整个婚礼最后就变质成一场他们其实是在巩固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哎，
就是那种
这个其实
客户见面会一样的，
对，
还有一种心态，刚才我觉得蜜雪说就是又除了做生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巩固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商业关系好，还有其他，还有一种他是觉得面子。我之前也是遇到过一个，就像蜜雪提到的，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是认识，但是结婚的时候我确实也没有去，那是因为这个每天早班也没有精力去，然后我也觉得真没有熟到那个份上哈。后来我看到哦，晒出来的那个盛大呀，就是他有时候图什么，他要的就是那，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每次到这时候脑子就想出那种，当然人家也没有错嘛，就一次嘛，结婚一次，但我脑子就会就想起当年就是马景涛和那个和宁静演的那个叫啥来着，多尔衮的那个什么里面，就那句话，你在那万人中央享受那无上荣光。我就觉得通过一个婚礼上，我认识这么多的人，我在悉尼有这么多的人脉，大家看我这个也来了那个也来了，但是我就在说真心带着祝福来的，或者说你真的其实没必要搞那么多的人。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